Amen. 弟兄姐妹和新来的朋友平安。感谢主，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Amen. 那这个今天圣中弟兄请我来给大家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的得救的见证啊。那我就有一段圣经的经文，我请那个可以打到那个投影仪上，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十五节。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第一章的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阿们。今天我结合这段经文呢，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个人的得救的见证。当我想到这个在准备分享的时候，我特别想说，哎呀，我说神啊，我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你就在我身上做这个得救的计划啊。后来我也想，哎，好像很早很早就开始了，甚至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了啊。特别是关系到，因为我母亲她是先接触到了福音，所以对我以后的得救是很有关系啊。那个时候她她在部队里面，在一个军区的医院里面，他后来复员要回到我们当时国内，复员又回到本地，就是说他要选择一个地方。那当时在文革的时候，他选择是上海。上海和北京是很难立这个订户口的，是不是？所以后来他这当时是非常困难的时候，他的姐姐他已经信了主，但他不知道。他姐姐就说，哎，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个有一个人呢可以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他就带他去一个老姐妹的一个家里面，所以从那个开始，我就哎，我的救恩应该从那边开始，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妈她开始就是说接触到了福音，或者接触到耶稣啊，她就把她的难处就带到了这个老姐妹面前，老姐妹说，我们来祷告，我们来为你的那个这个户口的问题来祷告，是不是啊？当时她是非常的这个很困难，结果她祷告的时候，这是很奇妙，就开了这个路。他后来就在上海，后来还买了一套小房子，还住下来了，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我母亲对耶稣有了一个认识，但是他还不是很清楚。后来他过了多少年，他过了十几年，他后来生了癌症，生了那个鼻咽癌。这个时候呢，他又想到了耶稣啊，又呼求耶稣，神也很奇妙的也医治了他。一直到现在啊，我妈就坐在下面，她现在还都没有癌症，所以这是神的作为啊。那后来呢，我们就到了美国，那时候我来美国是16岁，所以我母亲呢，她一来她就很想要在聚会，那个在国内当时没有聚会嘛，是不是？那时候是88年的时候啊，没有聚会，所以她后来就到了我们现在德州住了一年，后来到了加州洛杉矶。就在旁边圣 Gabriel， 我还记得第一个我们小的 apartment 住的就在 Valley 那个地方 Prospect 那个地方一个小的 apartment， 所以他一来的时候他就想去找教会啊。那我是不信，我那时候根本不信，因为我那时候从国内读到高一吧，接触的也都是无神论的，是吧？是唯物主义的这种教育啊，我就是不信。我说哎，没有那么大兴趣。他说哎，他说我不会开车。我开车不好，你帮我开车啊。那我就被迫去了教会去教会呢因为不是积极的去嘛，所以这个牧师在前面讲道的时候呢我常常就打瞌睡了。我说不知道你们可能也会有这个经历当我们没有兴趣的时候，我常常容易打瞌睡的。所以我妈妈那时候哎，她看我也但是她还是叫我去开车，我每次都去。我觉得主角的那个时候开始已经在我心里面，虽然我听的不多，但是开始在里面开始动工了后来很奇妙，这个主就借了一些青年的那个基督徒，后来我接触到一些年轻的基督徒，哎，他们对我很大的帮助因为他们给我看到了不只是一个道理了，他是在生活中有一个见证出来我当时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们都是讲说活雷锋啊，学雷锋哎，我说他们那些年轻人嘴上也不讲什么口号，但是好像他们行出来就像一个我们所谓国内讲的雷锋嘛，好像就想到别人不想自己的吧，是不是？所以他们的后来的见证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啊。那我今天就是想借着这个经文呢，他说耶稣基督耶稣降世，他说是为要拯救罪人啊。那我想到我当时得救的时候，这个我对耶稣基督他要拯救罪人，我特别有深的感触啊。虽然我没有像保罗一样逼迫基督徒，因为他说他是个罪魁，他是逼迫基督徒犯了很大的罪，但是后来我在当时我心里一个感触，我是个罪人，就是主就光照我，哎呀，我小时候一些这个罪就显明出来，啊，不是大的罪，没有什么偷啊，没有什么杀人放火这种罪，但是哎，小时候这个撒谎的罪啊，偷妈妈钱的罪，然后那个我还有记得有一次，因为那个喜欢看小说，就在那个我们上海旁边有个什么旧书店，那个什么古文书店还是什么地方，常常去看，哎，有时候没有钱，有一次哎，我就突然心里有一个恶念出来。哎，我看那个好像这么多人不会看到我吧，我就把书藏在我兜里面，藏在我的衣服里面，你知道吗？哎，后来给那个门口的那个营业员抓到了，啊，知道吗？就当时非常的羞愧，啊，你犯了罪，你是有罪的代价的，是不是？啊，所以哎呀，我心里是非常羞愧，然后呢，羞愧之后呢，还想掩盖这个罪，啊，我就记起来，就想像那个亚当夏娃犯了罪，我想掩盖自己，拿那个无花果是不是要包自己一样，是不是？啊，然后他当时问你是哪个小学的？啊，我当时是北京西路第四小学，北四小学。我说北五小学的，北五小学的是另外一个小学的啊。所以你看这人他的一个，就那时候才不大，才上小学，是不是？就会哎呀，那时候主就光照我说，哎呀，你真的是犯了这些罪。我心里面这个对这句经文就特别有个感触啊。然后你知道你犯了罪啊，就像我们国内这个档案是吧？档案上记录它就有个污点，是不是？所以你犯了罪呢，都会有污点的，所以你心里是不舒服的。虽然你长那么大了，到16岁啊，后来上大学了，但是那个污点还在那个里面，你还是对你有印象的。所以当主的福音光照我的时候，哎呀，我心里就看见这个污点，是不是？然后我就开始呼求耶稣，耶稣啊，你说你来是拯救罪人的，你说你可以赦免罪，那我要求你来赦免我。所以当我开始为这些罪祷告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刚刚诗歌唱的，就一个真平安，是不是？一个平安临了我啊。因为你想你这个污点，现在罪它是压在你的良心上面的，它是让你怎么样不平安的啊。所以当我那个信了主的那个时候，哎呀，真的是一个很深的平安在里面。虽然当时没有感觉到那么样子的，但我现在回想起来是个平安啊。所以第二个呢，这里他讲说他是拯救罪人，这个罪人不仅是我们所做的以前的事情啊，还有这个有一个很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他拯救我们这个犯罪的这个人，是不是？这个罪人就是有罪性的人，就是说我为什么会犯这个罪？因为贪嘛，是吧？哎呀，我看了不够，我还把他带回家去，我没有钱，我就说我们还是个贪在里面，这个罪性在里面。那我就当时想到说有一件事情，我当时上高中的时候对我很大的捆绑，这个罪啊，这个罪性对你是个捆绑，就像那个头上一个乌云一样啊，一直笼罩你，你去不掉的，你不想做呢他也让你做，是不是？这就是罪性，这个罪人。当时我那个功课还可以啊，功课还可以，这个国内还有点老本，这点老本就是，所以数理化还行，就表面看来还算是个好学生。但是呢，我是很迷那个武侠小说啊，当时我们那时候看那个什么金庸啊、古龙啊，是不是啊？梁羽生啊，可能在座的很多都看过啊。但是我特别迷啊，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我们那个 Valley 上面有一个光华超市，知道是吧？啊，就168旁边啊，那个小超市的那个广场里面呢，有个小书店，这里面有很多武侠小说，所以我可以。这个放那个礼拜六礼拜天啊，我跟我妈说，我去看书去了啊，但是我去那边啊，就去看武侠小说，可以一站从早上开门9点钟还是8点钟，站到晚上8点钟，这么样的迷，你知道吗？哎，我知道这个，就说你看完以后，其实看那个回来打烊以后看了那个星星啊，觉得很空虚，哎呀，这个浪费一天啊，但是就是不得不看啊，所以那个时候呢。这功课当然很多也不做了，是不是？也不是想去那么这个追求上进了，所以我就知道说有一种好像东西有一种捆绑在我身上 就后来我就信主以后知道啊，这个是一个人的一个罪性在里面，是不是？他不能节制，他要了还要，你看小说就是看那个情节还想再看再看，是不是啊？还想看到就恨不得把一本书全看完，就没有一个节制在里面。所以当时我就对我来说这个罪性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当我听到了他们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感触，说主啊，我要脱离这个啊。因为他说他来是拯救罪人嘛，他要救我，不仅是脱离我刚刚所犯的以前小时候的罪，他要脱离我现在这样的光景，是不是啊？所以我后来奇妙的就是我信了主以后啊，还有时候还会看，但是呢开始好像神就给了我一个新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好像不是只是喜欢看小说了，这个生命喜欢看一些真实的东西啊，开始对圣经啊有兴趣了，开始对那些特别是见证，一些真实的一些见证，一些美好的见证，哎，开始有兴趣了，开始想看看那些这些属灵的一些长辈或者是伟人的见证，是不是？当我看那个，哎，我觉得那个喜乐比看武侠小说喜乐更好。我就想到了保罗他的书信里讲说啊，他说弟兄们，那些凡是真实的、清洁的、有美名的，是不是啊？可敬的，你们要去思想。哎，我想，哎呀，我记得以前那个武侠小说既不真实，也没什么美名，很多也是这种满足人的肉体的情欲，是不是？有些很多里面有些什么爱情在里面，是不是？哎呀，其实也是假的，也不是真实的。后来我知道，我真的结婚以后知道，哦，这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是一种梦想在里面啊！所以后来他这个就对我来说是，哎，就神就用这个来取代我以前这样子的一个啊，这个追求或者想要满足自己的地方。所以这是第二个，神拯救我脱离这个罪性。第三个呢，我就想起来，哎，我小时候啊是比较胆小一个人，胆子比较小，我妈知道啊，我胆子比较小。然后呢有时候听那个别人的小时候那个小孩在一起不是讲那个鬼故事嘛，是不是啊？听那个鬼故事我就会有一个好像很害怕，你知道啊？然后到一到大的时候，有时候在走在黑的里面也会怕，哎呦，感觉鬼在那，是不是？后来很奇妙，信了耶稣以后啊，还真的就脱离这种对这种好像黑暗的这种势力的这种惧怕，这种属灵的势力的惧怕，是不是？啊，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当时上大学了啊，这个在我记得在 UCLA 那个啊，我们回到那个租的地方啊，要经过一段蛮黑的一个桥，一个桥洞啊，然后有时候有哎说哎，我说哎，我信耶稣好像现在不怕了嘛，以前还会有点惧怕的，是不是啊？所以这第三个，神救我们脱离这个对。后来我知道这个鬼啊，这都是仇敌魔鬼的势力，是不是？脱离对魔鬼的惧怕。所以耶稣说他救我们这个一生的怕死的人怎么样脱离这个仇敌这种捆绑啊。所以还有就是一个脱离这个怕死，刚刚讲那个怕鬼跟怕死很像的，是不是啊？我就小时候这个我常常有时候想到说，哎呀，有时候我在那个小时候还会想，现在长大有时候就不想了。哎，这个万一死了怎么办？我想到死了就很莫名的恐惧在里面，又莫名的恐惧。哎，我突然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有神，但是我知道还冥冥中好像有一个力量，好像是能够就说好像是能够让我不会说一直就完了就没了啊。所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是神，但是后来信了主以后。那个我记得有一次对我印象特别深啊，我们那时候是加州的那个叫北岭的大地震，就 Northridge Earthquake， 那个1993年九几年忘记了，就当庆祝以后的事情啊。那时候我住在 Alhambra 一个 apartment 那个地方一个 condo， 那美国的那个房子是那个木头建筑，是不是很木头的？就当时半夜三更，我记得很清楚，半夜三更睡觉的时候，这个地震就当时应该是6.7或7级左右啊，那个震感很强，这个哇，这边左边摇，左右摇，整个房子嘎啦嘎啦就像塌下来一样。啊，我说，哎，在梦中醒的时候，我第一个意念说，哎呀，今天完了，要死了，是不是？但是第二个意念很有意思啊，我突然就是好像突然想，主啊，我要到你那里去了。我就迷迷糊糊的时候，主啊，我要到那里去了，我 后来喊了一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知道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的意思。哎，后来我醒来以后我很惊奇，我说哎，我会这样子想的，我没有说完了完了我很惧怕我死了完了是不是，我突然里面一个感觉是主啊我要到你那里去了，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当时信主没有可能才两三年吧，我记得是，就印象很深。哦，我说哎，主救我脱离了对死亡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啊，这是第四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呢这里讲的说他救我们脱这个主他救我们了、脱离这个罪，救我们这个罪人。还有一个弟兄就是说，我以前我信主以前啊，我不知道前面我的这个人生是该往哪里去，就没有一个计划的，也不知道说我有一个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啊。当时模模糊糊那个受这个国内教育嘛，就是啊我们要那个小时候喊口号，我们要什么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建设那个建设四化是吧，我们建设四个现代化，那时候是我记得要做那个科学家啊工程师是不是，所以我对科学还是蛮有兴趣的，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生命有什么意义。所以圣经说啊，我们就像那个羊啊走迷了啊，不知道前面。然后呢我自己也是信所谓的科学，就说哎呀这个不相信是人神所造的是吧啊。那我当时也知道我当时也学那个进化论，就好像进化论就是说你是这个就这么突发事件来到世界上是不是啊，就是你这个唯物主义嘛，就是你是一个你来到地上就是一个 accident， 是一个就是一个就这么来了是吧啊，就这么进化来了然后呢你马上过了几十年一百年之后你就这么没了啊，就这么没了。然后这个地球呢，我后来学物理比较有兴趣，这个地球再过一个多少亿年，这个随着太阳慢慢下去它也会毁掉了，所以基本上在地球上人也会毁掉了。所以我当时想哎呀这个真没意义啊，人就这么突然就出现了，然后突然就没了，然后地球也没了。所以我越想哎呀我说不能想，这越想越没意义是不是啊。后来我信了主以后，当时我读创世纪的第一章，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突然我心里面有一个开启，说哎呦原来我们这个地球这个人是神做创造的你知道，那他创造的，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知道我生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因为他就是赋予我价值那一位，他造我，他看见了我，他也拯救了我是不是。所以我从信主以后，以前有时候看到那个星空的时候啊，看到那个星星的时候，有时候心里就有一个空虚感。哎，后来那个刚刚讲说那个看了那个小说，看完以后一看那个星星就是很空虚的样子。但是后来我信了主以后啊，虽然也有疲乏也有沮丧也有挂虑的时候，但是从来没有空虚了。所以神拯救我脱离这样子的一个空虚，这样子一个迷失，我知道我生命有个价值有个意义，我知道他在我身上有个计划。哎，这个是耶稣来拯救我的，我特别印象很深的地方啊。然后这个我后来看到有一位因为我后来学对物理很有兴趣嘛啊，这个有一位这个科学家叫帕斯卡，他是我们的压强，就是帕斯卡对吧，一个大气压等于是好像是多少一万多还十万个压强记不得了啊，就帕斯卡。然后这个弟兄呢，他是个基督徒，他就说啊，他说神造人啊，在人的里面放了一个地方啊，如果他不来不进去，我们就没法得到满足，就一直会空虚。所以呢人就有很多别的方法去代替神，比如说追求名利啊，追求地位，追求金钱啊，追求其他的是不是，想去来填满这个地方，但是一直不行，因为等你得到以后你发现说还是空的。就当时我就觉得哎，是我一读到这个我就是为什么我以前是空虚啊，我这个到美国本来是到美国来很好了是不是，到美国来觉得还是蛮空虚的嘛啊，上了这个后来上了算不错，也成了恩典，上了 UCLA 了是不是啊，也是很好的学校啊，也就这么样子也是蛮空虚的。后来一直到信了主以后知道哦，后来就没有空虚了啊，因为我知道他在我身上有个计划。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神的 基督耶稣在我身上的拯救，他救我脱离了这样的一个空虚啊。那后来因为这样子，我就我一开始当时还没怎么信主，那时候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当时说，哎，我就随便，我说我学物理啊，我就到了 UCLA 的物理系，呵呵，第一年是物理系啊。为什么念物理？我觉得哎，我说这物理它肯定是可以解决那个最基本的问题嘛，所以我当时不信神的时候，我觉得啊，物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啊。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子。那个我后来看到一个加州理工学院那个教授，他的那个一个讲到大爆炸的，对我印象也蛮深的。他说啊，因为我们一般都觉得是进化，我们人是从可见之物变过来的，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地球是从可见之物演化过来的，这个太阳系从可见之物变出来的，是不是？那他讲完那个大爆炸的时候，他说啊，在那个一秒的时候，这个物质还是知道，他们物理学还可以猜出来，在十分之一秒的时候，他用一个灯塔的这个台阶做一个比方。它每上一个台阶呢，就是十分之一秒；再上一个台阶是百分之一秒；再上一个台阶是十的负四次方，是不是？他走到20还是30多台阶的时候，他说我们物理学家就不知道答案了，就十的负30多次方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物质什么状态，我完全不知道，因为基本上从 nothing， 从什么都没有到 everything， 就这个对我的震撼蛮大的，哦。这个不就是创世纪讲的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吗？所以可见我们讲我们的人的这种唯物主义的观念，说我们都是从可见东西出来的，是错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从什么不可见的东西出来的。所以当时对我这个影响特别特别大。所以后来我就说，哎呀，主啊，那我后来我发现自己不是学物理的，物理比较那个这个理论太强了。我说，哎呀，我就说，哎，我就对医学感兴趣，我想做 pre-med 啊，这个搞那个这个做以后做医生，所以我妈做医生的，我搞医生，那时候还没有问主啊，我就转到那个生化系去读生化去了，跟他们 pre-med 一起上课啊。后来我说，主啊，既然你在我身上有计划，我要问你。你在我身上将来是有什么计划？后来我一祷告，因为祷告就发现这个医生不是我这个我要做的，没有这个恩赐做医生，是不是啊？后来我也祷告，觉得哎，主要不是叫我做这个。后来我觉得那我就做轻松一点。我说主啊，我就那个就找工作，我就可以将来去服侍你啊，我可以有个稳定的收入，是吧？也可以很那好团契，我还想留在 UCLA 附近啊。后来祷告，好像也主不是这个意思。后来主就给我感动说，哎，再去读那个研究所啊。所以当时后来我觉得后来那个我们那个当时的带我们那个老师，他特别印证了神的感动。他说在这个特别是在学术界，他需要一些就是说基督徒去做这样的见证，因为学术界特别需要福音。有很多时候学术界是很骄傲的，他们觉得他们很懂，比牧师还懂。他们觉得你牧师哪懂物理啊，你哪懂生物啊，是不是啊？所以哎，我觉得是啊，就是神他需要兴起这样的人。我当时看到这个像那意象一样，我就特别有感动。我说哎，神啊，这是你的计划吗？后来越祷告越觉得是，后来说那我就试一下，我申请一下。而且我当时就想留在 UCLA 这边，我就申请一所。我说别人都笑我说你要申请好几所才行呢、啊。我说我想在这里附近聚会嘛，哎，他说那个哈佛也有基督徒啊，也有教会啊，斯坦福也有啊，哎，我心里他们也不懂，我就说我就反正我就申请一所，后来我就申请一所了。我说主啊，如果你意思，你肯定会让我留下来，是不是？后来真的是主就不仅是给我留下来，还给我很好的一个奖学金，我就不需要担心那个不用打工啊，不需要去做 TA 啊啥的，就不需要做这个了，是不是？所以哎，后来我就看到神真的是这样的带领我。而且让我在后来在就我是做生物方面，做那个分子生物啊，那个遗传学方面，哎，这在我的同事和我的学生中间能够后来做一些这样的见证啊。所以我觉得哎，这个真的我做这一点我觉得很喜乐，哎，这个就是神他创造我的一个目的之一，是不是啊？所以感谢主。所以今天我就用这个话来结束我的分享，就是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拯救罪人，真的是拯救了我，脱离了我所以前的犯的罪。 脱离了我这个罪性，脱离了这个啊，我这个啊，这个因着仇敌的缘故怕死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光景，是不是？然后也脱离我自己这种迷失的，真的很空虚的这种生活啊。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知道说这位神就是我的天父了。哎，我心里又有个很深的一个感触，说他是我的天父。你知道你一生是有方向的，是不是啊？所以啊，我也用这个彼此勉励。然后呢，现在呢，主耶稣还在拯救我，因为保罗说他曾救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他现在还在救我，并且我指望将来他还要救我。所以感谢主，今天他还在救我，还在救我脱离我里面一些败坏，是不是？还在救我脱离我里面一些啊、一些这个啊、从旧人来的性情啊，将来还要救我，他要救我脱离什么这个取死的身体，他还给我一个新的身体。阿们。所以感谢神，我就分享这里。阿们。
啊，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们每一次说到传福音，我们心里面都很喜乐，真的，我们自己得着了，那我们也愿意跟很多的朋友一起分享神的救恩。那特别这个救恩是真实的，是可信的哈。那刚刚我们弟兄也跟我们分享他找到了，那我也找到了，那我希望呢我们都找到了。那当然这样一个题目呢，特别呢后面有一幅画，那特别讲到呢是主耶稣他找到了啊，主耶稣他找到我们，那我们就好像这一只小羊一样在他的怀抱里面哈。那今天我希望主耶稣也找到你，那你也找到主，那真的就是每一次我们说到福音真的很快乐。那不但是传福音快乐，我们在个人做见证跟带领家人信主的时候，我们一听到有人信主啊，我们喜乐真的是满足了哈。所以呢今天在这里呢，就是跟每一位朋友来分享到这是我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在圣经里面呢，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曾经说了一个比喻，不是，他在说这个比喻的时候连续说了三个比喻。那这三个比喻呢都是讲到三个人，他们失去了一个东西，然后呢又得着了。那这失去又得着的这个比喻呢，分别讲到第一个呢是牧人，第二个讲到妇人，第三个讲到父亲啊，讲到父亲。所以呢主耶稣就借着这个三个比喻呢，告诉人怎么失而复得，死而又活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一个心情哈。那当然在这里呢，我觉得主耶稣他说到的这三个人呢，前面呢都应该加一个好字。怎么能够知道呢？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荧幕上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读。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是不是当我们读完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那我们会在这个牧人的前面加一个什么好字，因为他跟一般的牧人不一样，他是一个好牧人。他一百只羊丢去一只的时候，他珍惜那一只羊的生命，虽然呢只有一只，一百只里面一只，那实际上1%呢并不是太多，对不对？失去就失去了嘛，反正母羊又会明天又会再生，那一只羊丢失了就丢失了。可是呢我们说这位牧人是好牧人，他珍惜羊的生命，因为他丢失了一只羊，那只羊是有生命的，所以因为有生命呢，所以他要去把它找回来。那我们再接下去读哈，读另外一段，我们再一起来读。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是不是？当我们读完这一段的经文，你觉得这一个妇人他真的是一个好的妇人，对不对？因为他重视这个钱的什么价值啊，重视钱的价值。因为十块钱失去一块，可能就没有办法做事情。因为这个妇人呢，在圣经的背景记载来讲，这个妇人她平常的生活并不是很容易。主耶稣用这样的一个不是很容易过生活的妇人呢，她十块钱已经是非常宝贵，可是今天她丢失了一块，是丢失在家里面，所以呢，她就细细的去找，直到找着了为止。所以今天好像我去剪头发，那明明就是七块钱，结果我口袋只有六块，你说我敢不敢去剪头发？就差那么一块，我就不敢去剪头发。那还好这个理发师跟我认识很久，可能他会让我奢华啊，你下次再给我。不过呢，常常我们就是缺了一点钱，所以我们不敢去做事。所以呢，这个妇人呢，他知道这个一块钱有他的价值在那里，所以他一定要去怎么样把它找到。那第三个比喻呢，是讲一位父亲，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浪子回头的故事。当然我们知道这位父亲他很爱他的儿子，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好父亲，对不对？那他保爱这个父子的关系，所以呢，他希望呢，他的儿子常常和他同在一起，他也常常能够跟他同在一起。当然今天呢，这三个比喻我们只讲前面的两个，好牧人跟好妇人的比喻，那就是珍惜羊的生命，重视钱的价值。我觉得今天神找到我们，或是我们找到神，都是这样子。因为我们重视神，那神就被我们寻见，因为呢神重视我们，所以神就来找我们，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先从好牧人来看。好牧人呢，我常常在想到就是说，这个好牧人他百分之一的羊真的不是太多。今天你说什么东西失去百分之一，百分之一你可能不会太心痛的，对不对？因为只有百分之一嘛，失去就失去了，钱失去百分之一再赚就是了，对不对？可是呢，这一只羊不一样，这一只羊是一百只里面的其中一只，可是呢它有生命，虽然少，可是这只羊有生命。对牧人来讲，他走失这一只羊的时候，这只羊是在外面的啊，在他的羊圈之外，今天失落在外面还有生命。虽然牧人呢，他可能不知道，哎，这个羊到底是被吃掉了或是怎么样，可是在他出发去找寻之前，他还不知道，可是他里面呢，宝贵这只羊，他就要去寻找它。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只是一个百分之一的生命，可是只要还活着，这个牧人呢，就愿意去找它。所以呢，一个活的生命呢，是应该怎么样被关心的。今天你还活着，神就关心你的生命，今天你还活着，神就珍惜你的生命。所以呢，今天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面前也是一样，不管你是老是小，不管你是强是弱，不管你是姐妹也好，弟兄也好，你是女士也好，你是先生也好，你是聪明的羊也好，你是愚拙的羊也好，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有生命，神都还在找我们。今天只要我们稍微迷失了，主就怎么样，一定找着我们。可是为什么羊会迷失呢？这只羊为什么会迷失呢？可能呢，它跟牧人的关系不好，它顶撞牧人，可能呢，它心里非常骄傲，它觉得我不需要牧人。可是呢，就在它迷失的同时，它可能面对了非常多的艰难，它没有人照顾，可能呢，它在旷野到处绕绕绕绕不停了，非常疲乏了，可能呢他迷路了，掉在一个坑里面，他没路去了，就在那黑暗的坑里面。可是我们看到这一位好牧人，他珍惜生命，所以他就去寻找那个什么失丧的羊，他呢要把那个领回的被逐的羊呢把它带回来。可能这只羊受伤了，他要把它缠裹把它带回来。可能这只呢羊有病了，所以呢他走到一半他走不下去了，他要把它医治好，让他能够继续。所以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好牧人呢，他找到羊，不管这只羊是小羊还是大的羊，不管他的体重多重，圣经上说，主耶稣的比喻说，他把他怎么样扛在肩上。弟兄姊妹，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神， 不管我们的情况怎么样，神呢就把我们宝宝怀揣，把我们扛在肩上。今天不但扛在肩上，是从那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情况把我们带回家里面，把我们带回家中，让我们可以在他的家中好好享受他的同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失落的那个经历哈？我曾经有一次失落谁呢？失落我的女儿。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那我就带碧霜还有我的儿子女儿，我们来教会。那我们就教会碧霜那个时候主日学，就想整理一些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在那里整理教会，整理啊。哎，女儿不见了。哇，怎么找都找不到。好，问家小妹妹呢？妹妹，我没看到妹妹啊。她也不知道，她那时候也是蛮小，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女儿也是刚刚会走路，我就不知道我家女儿跑去哪里，所以很紧张。所以我跟碧霜呢，就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我们就到外面找啊，怎么找也找不到。然后呢就问路上的人，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大概多少岁，长什么样子，他们都没有。然后我又很紧张，我跑到 7-11 去问那边的店，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或是别人带着她啊，怎么样找都找不到。哇，心里面就很紧张。为什么？我女儿不见了。今天神也是这样，当你不见的时候，他不见你的时候，他也是那么紧张的，所以他一定会找你的。所以呢那一天呢，我们下午他什么话都没讲。原来他从那个在育婴室有一个摇床嘛，然后他爬到那个摇床上面，盖着被子就在那里一句话都不讲。哎呀，我们找到的是怎么样，气死了，对不对？叫你叫半天你还不回应我们，我们已经到外面找你找了一大圈，这个哥哥在旁边都已经被骂了，对不对？看到他更生气了。可是这个牧人不是这样，这个牧人他看到他的羊虽然很难找，可是找回来了，他还用爱对待他，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神，神把他的爱放在我们的身上。啊，那一天我看到我的女儿，真的也说气也是气，说找回来，你说会高兴吗？其实也不太高兴。可是这个比喻说到，当他找回来的时候，这个好牧人请他的邻舍，哎，我找到我的小羊了，你们来跟我一同快乐吧。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喜乐。当有一个人信主之后，我们里面也是一个人回到神的家中，我们都是欢喜快乐的。第二个比喻，这个好妇人失落一块钱，其实呢它是10%，其实稍稍有一点多。那1/10呢，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有感觉的。今天政府抽税不过是多少？这个销售税大概是 8.5% 到 9%， 有的到10%了。那今天呢所得税可能 15%， 我们都觉得怎么样，哎呀太重了，希望减税。可是呢这 10% 的税，假设今天 10% 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有感觉的，是一个有一个额度在那里了，虽然不多，可是怎么样还是有价值的。虽然小呢，小到呢这个富人还是重视它的价值。今天神也是这样，不管我们怎么样，那我们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有价值的，神赋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价值。就好像我们弟兄刚刚讲到了，当他信主之后，他觉得他的生命的价值好像就回来了。今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有价值的。所以呢当我们失落的时候，我们的神也是在那里找我们。点上油，这个是在家里面的环境，不是像刚刚那只羊是在外面的环境，这是在家里的环境。所以呢他知道一定是在家里面，所以他找得到了，把家里面的东西挪一挪，移一移，点亮灯，把家里面清除干净一点，那一定能够找到，细细的找，每一个角落都找，最后这个妇人还是找到了。那有一个弟兄呢，那他住在隧道里面，在纽约，他住在隧道里面住了16年。那有一次呢，有一个地产公司呢就把这个隧道买下来，买下来之后呢，那他们就不能够再住在那里，所以呢他跟那些住在隧道的人呢，他们都有一个称号叫做地穴人，也就是住在那个穴洞底下的人。那个都市现在都那么发展了，可是呢这些人他们还住在纽约的那些废弃的那个地道下面。 可是呢，当那个整个定呢被买下来之后，这些人呢就被赶上来，就被赶到别的地方去。可是政府呢对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呢，给他们呢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也就是让这些人呢去成为一个垦殖者，成为一个耕地的人。所以他们在纽约比较偏远的地方就开辟了一些呢那个农场，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呢能够去做这些农耕农的这些工作。所以我们弟兄就讲到，就是说当他在那里呢，他发现哦，原来呢空气呢比在这个地下的更好，虽然住在地穴下面16年住的也蛮舒服的，可是呢现在呢哎，他发现在农场是更好。那所以呢当别人问他说，你愿意再回去住吗？再回去住到那个隧道底下好不好？他说不不不不不，我现在呢我又能够耕种，我有价值，这里的空气又新鲜，而且呢这个阳光又很好，所以呢我再也不会回去过那样的一个日子。所以呢当我们找到价值的时候，哎，你发现神在你身上有一个价值在那里的时候，你发现你很容易就能够活出你的生活的一个情形。所以当这两个例子都告诉我们，他们都找着了，特别呢他们找着的时候，他们是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的。所以呢救恩来到，他们重新被神眷顾，他们仍然是被神拣选的。可是今天我们先不讲坏人好了，但我们都知道做恶事的人恶有恶报，这个都是很简单。可是我今天特别要说到一个好人，就说当我们是一个好人的时候，我们失掉神的时候，中文呢是特别描述的特别的好。我觉得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好人，可是你还不认识神，那你过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呢？不管你觉得失神不失神，可是呢我这一句话就说，你过的呢是一个失神的人生，一个失神的人生。中文是什么？就是说你好像天天没事干，失落了，没有神在你的身边，哎，你走来走去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的这人生60年也好，70年80年90年过去一样，大家的人生你不认识神就是一个失神的人生。可是我们一个失神的人，我们要去把神怎么样找回来。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神，我希望今天开始你可以去找神，你把神找回来，像神找我们一样。我们珍惜神，我们就有永生，我们的生命就不再是像这样的一个 moment 而已，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因为神愿意把永远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找到神的人就有永远的生命。我们跟神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今天重视神的人就有价值。你今天重视神，神把他的在你身上的价值，你可以在这个世上活过来。今天不但这样子，今天当我们重视神的时候，在来世我们还有那样一个侍奉的价值、赞美的价值跟敬拜的价值，让我们可以跟神活在一起。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要失去什么，这样一个事情，今天一个好牧者，他珍惜羊的生命，所以呢，他就去把羊寻回来。这个是我们的主，他珍惜我们的生命，把我们找回来之后，给我们永生的生命。这里有一个好妇人，他重视钱的价值，那一样，我们的神也重视我们的价值，他把我们找回来之后，我们的生命就有价值。这里还有一位好父亲，就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好父亲，他非常非常的重视我们与他一同生活的那样的一个关系。神与人同在的祝福要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好人，我们要找回这样的一个祝福，找回神与人同在的祝福。当然今天我们来看的时候，我要告诉各位，这里面有一个数学，如果他们找不着的话，找不着的话，今天这个牧人的他的失落率，也就是说他100只羊失去一只羊，他不过赔上多少？1%而已。这个牧人1%太小，可是呢这个妇人他的失落率多少？10%。 这个好父亲，主耶稣说到的比喻，他有两个儿子，如果这一个浪子不回来的话，他失去多少？50%，对不对？1/2嘛。可是呢，当我们是一个好人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把神与人同在的祝福找回来，今天我们失去多少？完全的失去。今天我们的人生，神没有为我们预备这样的人生，神要我们找到他，神也要找到我们。神为我们找到的是100%的祝福，他不要我们失落他。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找神的话，我们的失落率是100%。弟兄姊妹，今天刚刚我们的弟兄也有谈到物理、天文各方面。其实呢，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讲，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微小。那么多的人，世上那么多的人，失去我一个，对神来讲，真的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可以不重视，可以疏忽我们。可是神不是这样，神一直在找我们，他要把永远的生命给我们。我们若说我们从宗教跟哲学的角度来讲，人的价值到底怎么样？像我们弟兄讲的，唤起、幻灭，一下子你出现，哎，一下子你又没有。这常常我们就是描述我们的人唤起幻灭。可是呢，他失落了你，神失去我们，就是那么微小的一个人，他就一直找，因为他知道在我们身上有价值，所以他没有放弃我们，他细细的找，点亮的找。他不但像牧人在外面找我们，他也像妇人在我们的家里面找我们。神什么时候放弃过我们呢？神什么时候放弃过我们呢？从来没有。这一生他一直在找我们，一直在找我们，直到找着为止。好像我们被找着了，神还在我们的身上有祝福，有同在，要改变我们，直到我们能够更像他为止。今天神要确认他找到我们，我们也要确认我们怎么样找到了神。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们，我再讲一次，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们，只要我们还有气息还有生命的时候，神都一直在找，神都一直在找。可是当我们气息结束那一天，神可能找到我们了，可是呢，那一天不一样，气息结束才找到我们的时候，那个价值就不一样了。所以在圣经提多书特别讲到，提多书3:3-8这里说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在荧幕上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把圣经的经文我们读熟了，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么要主哈。预备，来，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对不起啊，一起来，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启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借着盼望承受永生，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兄姊妹，这话是可信的。我们的弟兄刚刚提到的那一段经节说到，这话是可信的。今天我们所提到的这一段经节也再一次说到，这话是可信的。从前我们过的是那样的生活，可是呢，到了时候，现在时候到了，神用他的恩慈，神用他的慈爱向我们显明他要救我们。真的，当我们愿意伸出我们的手的时候，神就救我们。神就救我们。他在这里讲到，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是好人他救我，也不是因为这个人是坏人他救我，乃是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人，所以他就救我。今天不是因为我是男人他看中，所以他救我。今天不是因为我的太太是女人他看中他，所以他只救女人，不，今天呢，世上所有的人只要是被他造的人， 在他的身上都有一定的价值，所以他救人。这就是我们的神，他怜悯我们，他愿意借着一个重生的喜，借着一个圣灵更新的一个功用，在我们里面，我们恢复这个人的一个价值，恢复一个神在我们身上原本创造就有这样的一个永生的生命。所以呢，神就把我们的罪清除干净，神就把我们一切的不义怎么样洗个洁净。这里讲到说，因着他的恩德称为义，这里有一个盼望在这里，凭着盼望承受什么永生，成为后赐，这话是可信的。所以我们呢，真的都是神所保爱的儿女。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没有传别的，我们只传主耶稣基督，我们只传这位神爱你，你是神宝贵的儿女，你在神的眼中是独一的，你要知道你是独一的，所以呢，才有这样的一位神，他要救你。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愿意接受他，那我希望你能够举手相信他。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来到教会里面，那你听闻这样的一个福音，你说我愿意相信主，那你举手，你在众人的面前说我愿意相信他，这么样一位好的神，爱我的神，我愿意回到他的怀抱里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众人的面前你举手，我相信这一个平安在我们的身上，那它是真实的，请放下，是可信的。我相信主呢，他找到你，他赐给你永远的生命，他也恢复你做人的价值。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举手，教会要为你祷告，请放下。感谢赞美主，感谢主，赞美主，赞美主，请放下，请放下。
是的，
真的，我们在主的面前，神一直在那里找寻我们，寻回到他的家里面，啊，寻回到他的家里面，就像这一个图画里面一样。这个牧人的手，他有一个钉痕的手，这个钉痕代表他的怜悯。今天他花了多少的功夫把我们救回来，真的，我们就是好好的躺卧在他的怀中。这只羊非常的可爱，你看他的那个笑容，你看他的眼神，真的在牧人的怀中何等的安详。我们来唱诗歌，我们来唱611首。真的，我们要告诉你，就是这一位好朋友，我们的好朋友，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今天你愿意接受主，我相信这是一个可喜乐的日子，那我们众人都为你们欢喜快乐，那神还在等待，那你心里面你有感动，你说我愿意的时候，那我也请你高声歌唱。真的，这首诗歌特别说到，让我向你诉说主耶稣的宝贵，他是我最忠信的朋友，不改变。让我向你诉说他如何改变我，无人像他救我脱离重罪孽。